所以这个人身上啊，你说他是战争后遗症、创伤应激症，包括被洗脑之后的种种军国主义的残忍表现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总结至少有这么几点值得大家警示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说洗脑的巨大作用。你看他为什么能在那打游击打二十九年呢？我跟大家讲，洗脑我过去节目里说过，洗脑最成功的方式是什么呢？叫封闭空间绝对真理。就首先这个空间得是特别封闭的，他很难接触到不同的信息和外来的新鲜的东西，封闭空间。然后再给他头脑里灌输一个绝对真理，比方说服从天皇，服从大日本，绝不投降，绝不自杀，战争到底，把这个当作绝对真理灌输给他。这样在一个封闭空间里边，原来他在44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接受玉碎训练的时候就是封闭空间绝对真理，不跟外界接触，你也不了解外部世界发生什么。然后派到菲律宾，突然的战争来了，就把他弄到深山老林里，更是个封闭空间。这样就往往使他原来灌输的概念更加坚定，所以他的意志力啊，他的想法变得顽固无比。其实这个道理这不用我说呀，你想凡是那种在地下潜伏时期面临种种困难的这些人，他能够把任务完成很出色，能够坚定不移，往往也都是这种洗脑的后果。我告诉大家，洗脑呢，我认为它不是一个贬义词，它应该是个中性词。就任何领域之内，你要想让对方坚定的执行任务，恐怕都得有一个洗脑的过程，让他内因借助外因产生一种动力。因为我们看地下党它也是如此，间谍也是如此。而且我再给大伙说一个接地气词，传销更是如此。传销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封闭空间绝对真理。我甭管是你住别墅还打地铺，把你弄了之后呢，一大屋告诉你啊，怎么样通过这个传销你拉来更多的人，你那不是骗他，我为什么骗你？因为我爱你啊。然后跟他讲我们如何住大房子开好车，灌输绝对致富的这种所谓的真理，然后大家在这个屋里接触不到外界信息，手机也都收走，你这传销被毒害就更深，你怎么劝他都劝不过来。所以这洗脑最关键就我说的两条，封闭空间绝对真理，这个力量有时候是非常强大。你有时候都奇怪你死脑瓜筋你怎么就劝不过来，他往往有这样的一个洗脑过程。所以你从这个小野田宽郎，日本军国主义的绝对忠实的信徒，能打了二十九年游击，你就知道洗脑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儿。就如果你缺乏独立的思维，缺乏自由的思考过程，你难免不会陷入到一个被洗脑的过程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觉得给我们带来的警示意义更大，就是你看这样一个伤害了130多个人的一个军国主义的罪犯，居然在1974年被发现的时候，菲律宾国家就赦免了他，特赦，恕你无罪。那这个我就有点纳闷在哪儿呢？我们今天很多人喊对着日本军国主义喊打喊杀，仇恨他们要报仇，你当年能报仇的时候你不报，你隔了这么多年了，五六十年过去了，你让我们报仇，这恐怕是很费劲的一件事啊。这一点我就说，为什么现在日本军国主义有时候不认错不悔改，在历史问题上咬紧牙关不认罪，恐怕和他面临的一些特别宽容的态度有直接关系。你看德国，德国战后光赔给前苏联就赔了120亿美金，而且他曾经屠杀过犹太人，德国后来向全世界犹太人赔偿了600亿美金。那日本在这方面呢，向个人赔偿的力量极少极少。我们说针不扎到身上你不知道疼，你当年轻而易举的就宽恕了他犯下的滔天罪行，那人家今天不认罪不认账，在一定程度来讲得有一部分是你惯出来的吧。你看菲律宾当年战后他提出赔偿，他和中国一样面临着共同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知道南京大屠杀杀了30万中国人吧，在1945年日本要撤出菲律宾的时候，在马尼拉制造了一次大屠杀，杀了10万人。所以从这点来讲，中国和菲律宾面临着同样的问题。战后赔偿的时候，菲律宾提出日本你赔我80亿美金，可是那个时候本身菲律宾要依赖美国，美国当时呢是完全控制日本，到后来呢整个中国大陆呢被共产党占领了之后呢，然后人家美国也希望呢日本在这个程度上能遏制一下共产主义，这也是当时冷战的一种需要。所以这个时候呢美国呢也偏向一点日本，同时他又控制菲律宾， 再加上菲律宾自己呢也没有坚持到底，结果战后的赔偿变成了什么情况呢？80亿美金变成了日本赔偿5.5亿美金，再加上给菲律宾2.5亿美金的贷款，就解决了。而且后来呢，这些钱呢，多数以劳工输出啊、产品顶替啊，基本上也都贬值了。那么你菲律宾轻而易举的就像马克思总统这样，就赦免了这个小野田宽朗。所以小野田宽朗回到日本，受到英雄一样的追捧，政府奖励他100万日元，然后他又捐给靖国神社，这在逻辑上不就说得通了吗？就你轻而易举的就饶恕了罪恶，然后罪恶就坚定了我犯罪成本呢并不高，我也没最终受到惩罚，这不就存在着因果联系了吗？所以说到这儿呢，再对比德国那种反思，他是受到了这种巨大的打击和赔偿的压力，他从而从内心深处反思，我犯下的罪我必须受到惩罚，我今后不能再犯这事。所以你看德国在战后和其他国家相处这个原则和日本就不一样。那么说到这儿，咱难免不说到自己，就中国是怎么处理这问题。有人说好像是中国也没要赔偿，这事算不算是丧权辱国呢？这有独特的历史背景。1946年的时候呢，美国就提出来说日本呢得赔偿，必须赔偿。怎么赔偿呢？日本他也没那么大能力了，那就把他保留他的一些个基础工业和一些其他的轻工产业，然后剩下呢，你像你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，你设备都拆下来赔偿给各国家。那这一估算赔偿呢，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呢，认为呢日本应该向其他的盟国呢赔偿是540亿美金。中国当时蒋介石提出来，中国受的损失最大，光死人死了3500万，那经济损失都没法说了，那中国应该至少得到40%，就是216亿美金，就等于现在来说1200万以上吧，人民币1200亿以上。而这个时候，当时咱们把日本的设备运来，说好日本设备呢15%归中国。当然运来这些呢，有的是破铜烂铁，有的是能用的，加一块呢大概价值2200万美金。就说216亿美元的赔偿额度，中国该得的当时只得到2200万美金。那么之后呢，亚洲的形势发生变化，解放战争之后蒋介石被打到台湾，然后呢这个铁幕落下，整个东西方开始冷战，这个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也知道呢，咱们当时的战胜国，中国作为战胜国，谁是中国政府的合法代表呢？是蒋介石政府，并不是共产党政府。所以1952年的时候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，因为当时联合国那个中华民国是合法代表政府，蒋介石就说我们不要日本赔偿。有人说这不是丧权辱国吗？这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当时有一个独特的位置背景，蒋介石还指望美国帮他反攻大陆呢，而且那时候美国呢也在一定程度倾向于日本充当反共第一线的堡垒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蒋介石逼到这块呢，蒋介石说我不要日本赔偿，因为蒋介石说我要恐怕也要不上来，我索性就卖个人情，让美国欠我人情，朝鲜战争打完你能不能帮我反攻大陆。所以蒋介石当时提出不要赔偿。那么在1971年10月25号呢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，成为联合国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，把台湾逐出联合国，我们把这个全盘接过来了，那我们成了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，也就代表着二战波茨坦公告之后，我们可以合理合法向日本提出赔偿。那这个时候你发现1972年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之后，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，到1978年日中友好条约签订，中国也不要赔偿了。这时候就奇怪了，咱们看这个有的这个宣传报道里说蒋介石当年不要赔偿是丧权辱国，是向美国跪下来磕头，那中国毛泽东、周恩来不要这个赔偿，你看里边形容是呢，本着和平友好的原则展示一个大国面向未来的胸襟格局。有人说这是不是双标呢？你还真不能这么说，因为当时也有特殊的背景。周恩来当时提出中日之间呢是2000年友好50年对抗，所以周恩来提出三点，就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之后关于这个赔偿问题，周恩来提出说，第一，蒋介石在52年就说不要日本赔偿了，我们共产党的度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，这第一。第二，你既然日本跟我们谈这个事儿，那你就是只承认一个中国，只跟中国建交，跟台湾要断交，离台湾远点，跟我们要近，这第二。他第三呢，如果我现在中国要你这赔偿，那恐怕日本政府也会把赔偿款转嫁到日本劳动人民身上， 那日本劳动人民承受苦难也不是中国人民愿意看到的。好，这三条你拿第一条和第三条当正确的废话听都不要听，最多是外交辞令。第二条最关键，我不要你赔偿，你前提是你赶紧跟我跟台湾断交，你跟我在一块儿。就像世界上有些小国为什么跟台湾建交呢？因为是台湾给他钱了。那好，咱现在呢，你给钱少，他给钱多，我再跟你建交，完全是唯利是图的。那这时候中国就以我不要你日本赔偿，你必须跟台湾断得干干净净，只承认一个中国。所以你明白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当时不要日本的赔偿。当然日本后来呢给了中国大量的技术援助啊，包括这个各方面的贷款呢、捐款的援助也不小，这笔也帮助中国发展很多。你看北京的地铁呀、还是那个天二航站楼啊，包括一些医院什么都是日本援建的。这也是审时度势呢，从国家利益出发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这个民族仇恨呢，有的时候它不是完全本着公平正义的原则，它要让位于国家利益，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。你认为这事应该怎么样，道理上应该如何，可是这时候国家利益在那摆着，你就要给他让道，这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。所以你从这角度看呢，我们有的时候呢宣传这个宣传那个，你就好理解了。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，1985年以前你知道南京大屠杀吗？尤其是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85年这13年，你在公开媒体里你找不到南京大屠杀资料，没有人告诉你为啥中日友好不要提这事儿。85年以后中日外交关系有所恶化的时候，南京大屠杀才被我们这些人所知道。所以这就明白，在国家利益的指挥之下呢，什么时候老百姓要持什么样的立场，这种立场民心是可以用的，对国家政府来讲呢，这是一笔宝贵的民间资源。所以在国家利益指挥下呢，什么时候爱，什么时候恨，恨到什么样，什么时候不让你恨，什么时候不让你爱，那都是有国家利益牵头的。所以在这种导向之下，你就明白我们有的时候宣传什么不宣传什么，那是有所选择的。只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呢，我们看公平正义让位于国家利益呢，它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除了国家赔偿以外呢，日本还应该向受伤害的个人赔偿。你比方说毒气啊，731后期的赔偿，还有包括慰安妇的赔偿。但是向个人赔偿这些年我几乎没看到成功的例子。所以有人总说那句屁话，说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正义只会迟到，永远不会缺席。我就告诉你，为啥这是句屁话？缺席的正义根本就不是正义，人都死了，你还正义啥了？所以你从这点来说，我认为诸多受到二战苦难的人，恐怕完全把这个公平正义的自己利益维护维权好了。这在未来这么漫长的时间看，我认为遥遥无期，几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儿。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嘛，千古难朝坐画船，伤心血泪洒山川。